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经文是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的第十八章哈。好，我们先从第一节开始看。以色列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以色列中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你们每支派当选举三个人，我打发他们去，他们就要起身走遍那地，按照各支派应得的地业写明，然后就回到我这里来。他们要将地分作七分，犹大仍在南方住在他的境内，约瑟家仍在北方住在他的境内。你们要将地分作七份，写明了拿到我这里来，我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为你们研究。利未人在你们中间没有份，因为供耶和华祭祀的职任就是他们的产业。加德支派、流便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已经在约旦河东边得了地业，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分给所给他们的。划地是人起身去的时候，约书亚嘱咐他们说：你们走遍那地，划明地时就回到我这里来，我要在示罗在耶和华面前为你们研究。他们就去了，走遍那地，按照诚意分作七分，写在册子上，回到示罗营中见约书亚。约书亚就在示罗耶和华面前为他们研究。约书亚在那里按照以色列人的支派将地划分给他们，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十节哈。先从第一节开始看哈，说以色列所有的会众，注意哈，会众被聚集在示罗，看了吗？会众聚会，他们将会幕，看了吗？会幕设立在那里，说那地啊，就是应许之地，在他们面前已经被制服了啊。我们来看哈，首先呢，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应许之地是干什么。这个以色列人他这个打这场战争，他分这个地是什么？其实都是属灵的事情。我们之前讲过，那个分的产业是什么？属灵的产业啊。以色列人是什么呢？是会众啊。会众是什么呢？会众的意思就是固定时间聚会，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方聚会的意思，这叫会众啊。然后会幕呢，就是聚会的帐幕，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去聚会啊。所以说啊，上帝赐给你平安，上帝让你摆脱了这些啊纷争也好，这些苦难也好，你是干什么呢？我们聚会啊。这些年这些苦难过去之后，经历了这些试炼、这些攻击过去之后，上帝让我们渐渐有平安。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就一件事情，怎么样？聚会啊，就是聚会。然后再看这个示罗哈，来往上一点，你看，被聚集在示罗，示罗是什么呢？示罗就是和平的地方、安息的地方啊，就是示罗啊。上帝给你平安，上帝让你平安，你就在示罗啊，在教会去聚会啊。这个示罗它是哪个词呢？示罗就是创世纪四十九章对基督的预言啊，归不离犹大，杖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什么？细罗。示罗就是细罗，它是一个词哈，只等到细罗。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必归顺。所以示罗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平安，但是呢也是在预表基督啊，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带给他们真正平安的啊，出自犹大支派、出自大卫家的那位基督啊，赐平安者。在历史上呢，你去看约书亚记哈，你看二十二章，你包括看后边，示罗是以色列人聚会的地方，有什么事情呢？都在示罗去商量，有什么事情都在示罗聚集啊，去寻求上帝的旨意。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有帐幕、有会幕啊，有示罗啊，就是神的殿所在的，就是神的会幕所在的地方，就是耶和华面前。你们后边说我们要在示罗啊，在耶和华面前，在那个时代呢，在示罗就是在耶和华面前，今天在教会呢，就是在我们的主面前啊。我们在此时此刻聚会呢，不是在什么地方，而在上帝，我们全能的主耶稣基督面前。神的殿在示罗，所以说示罗本质上今天来说就是教会啊，就是教会哈，就是教会。以色列人在示罗这个地方呢，向神求问啊，撤迁求问，然后寻求上帝的旨意啊。所以说平安了干什么呢？平安了就是聚会啊，平安了不是干坏事的，平安了不是说做一些没用的事情，平安了就是聚会啊，就是聚会，聚会祷告、读经、查考圣经啊。然后我们来看哈， 第二节，但是在以色列的后裔当中呢，还剩下七个支派没有分到产业，没有分到产业哈。你看哈，这个约书亚记他的这个记录事情的方式呢，其实是这样的，他会先说啊，已经得胜了，是吧？国中太平了，是吧？然后再说还有未得之地，是吧？说已经分到产业了，然后说还有人没有凭着信心去取得产业，他就是这样，是吧？你看他说啊，已经完全了，已经得着了，后边说还没有完全，还没有得着，是吧？你看前面说国中没有太平了，但是到后边就说还有未得之地，是吧？说国中太平没有战争的，但是后边会讲有些地方很难打，怎么打下来的，对不对？再说那地已经被制服了，但是说什么还有没制服的地方啊？为什么圣经这么说呢？啊，其实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说圣经无论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说信耶稣有什么？有永生，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没错。你在教会你信耶稣，你受洗了认罪悔改，你有永生。你信耶稣，你口嘴那个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被得救啊！你已经得救了，对吧？但是呢，圣经也有说，我们还未得救，我们还未完全。其实这个是不冲突的。所以说，你看保罗在腓立比书说嘛，这不是说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而是你仍然要竭力的追求，把这上帝剩余要给你的你去得到，对吧？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朝着标杆行，对不对？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得救，已经开始进入神的应许，但是还没有完全得到神的应许。我们现在呢，仍要靠着主，凭着信心，在我们剩下的人生当中往前去走，啊，就像这里一样，是吧？你看约书亚记整个就是这样，是吧？说已经得胜了，是吧？已经太平了，但是还有未得之地，其实就是这样，啊。然后有七个支派还没有分到产业啊，来往上面。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凭着信心往前走啊。然后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单言不去得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赐给你们的地，要到几时呢？这里啊，在提醒那些仍未按着神的应许去征战的，去得产业的那些以色列人，很多的，有七个支派，啊，十二个支派当中有七个支派。所以说，其实呢，有的时候你要知道，在信仰上征战久了，信耶稣久了，传道久了，包括经历的事久了，有的时候人会产生懈怠，人会产生惰性，或者说因为一些苦难，就是不愿再往前走了，啊，就是希望能够自保，希望能够停在原地，甚至倒退回去。但是呢，这不是上帝的所喜悦的啊！因为上帝说过，他不喜悦什么倒退的人。上帝呢，不希望我们停下来，乃希望我们在我们剩余的人生当中，仍然像从前一样去竭力的去征战，竭力的去追求，是不是？这不希伯来书说吗？放下各样的重担，奔前面的路程，是吧？免得怎么样？免得灰心疲倦。然后呢，征战的时候呢，管教的时候也不可以灰心，经历苦难也好，经历征战也好，遭遇逼迫也好，总归来说不可灰心，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了，但是我们还有很多没有得着的啊。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往前走啊。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于歪脚，反得痊愈，恐怕什么？恐怕有毒根出来失了神的恩，恐怕有贪恋世俗的就把你的长子们，把你的产业失去了，对不对？到时候想回来回不来，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一生一世呢，在关于天国永生的事情，在关于属灵的福分的事情，我们什么时候的心智都应该是去不断的追求啊！你去看那些被圣经作为榜样放在里边的圣徒，他 他们一生一世其实都是追求的。你像加勒一样是吧，从年轻的时候，从40岁的时候就是个追求人，到80多岁还是那种追求的心智，从来没有去退后过。但是也有些人呢，包括以色列君王，有些人他前期可能信仰挺好，但他后来他得享平安，他要么骄傲了，要么他就享受在那种最终之乐当中，他不再追求了。所以说在使徒书信当中呢，跟这也是一致的，鼓励我们呢在属灵的事情啊，要殷勤的竭力的去侍奉。因为什么？因为神的应许已经给我们了，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得到这些剩下的应许，不要因自己的小心和懒惰而最终不能结果子，对不对？这不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他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是不是就像那时候一样是吧？让我，所以正因为这个缘故呢，你要分外的殷勤，免得怎么样，懒闲不结果子啊，懒闲不结果子。所以说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现在也不是自满的时候，我们到什么地步仍要去追求，仍要去传道，仍要去聚会，仍然要去遵守上帝的命令，因为最后的时刻还没有到啊。这所以说在这里呢就是这样，他不单是提醒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在今天也是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正走在这样的道路当中啊，我们正就像那时候以色列人一样是吧，有几个支派已经得到了，但剩下的7个支派还没有得到啊，还没有得到。在这里呢，每个支派选3个人，这3个人去走遍那些地方，然后把那些剩余的地方分成7份啊。但是犹大和便雅悯呢就不再往外扩张自己的境界了，因为已经很多了，已经得着了是吧，然后呢他们就停留在自己的境内，因为他们已经分配完了产业，人家已经凭着信心赶走了仇敌，人已经得到了啊，人已经得到，剩下的人呢要继续凭着信心去走。你看这地的7分拿来在耶和华面前撤迁啊，对吧？然后这里提到啊，利未人是吧，利未人在你们中间没有份啊，因为担任耶和华祭司的职任就是他的产业啊。还有就是那个约旦河东边的那2个半支派也已经得到了啊。我们来看哈，约书亚记当中呢有3个地方几乎是同样的话讲了，谈到利未人在以色列中没有产业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原因，他讲了3个原因啊。第一个在13章，为什么没有产业的？因为他们的产业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活祭，就是以色列人奉献是给他的养生的。还有13章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的产业啊，就上帝是他的产业，是他的保证啊，是吧？再一个就是在这里边，为什么没有产业呢？因为供给耶和华祭司的职分就是他的产业。这句话你怎么去理解呢？就是我这份工作就是我的产业啊。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第4章呢，耶稣给撒玛利亚妇人传道的时候，其实没有吃饭那一天，但是呢出了城之后，众人说，门徒说啊，夫子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耶稣的食物是什么？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功。你看这两句话是不是有相似之处啊？为什么利未人没有产业？因为利未人的工作就是他的产业。耶稣说我虽然表面没吃食物，但是我不会饿死，因为我做的这个传道的工作就是我的食物，是不是？庄稼一成熟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无果到永生，是吧？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在教会里边做全职侍奉的人啊，就像那个时代祭司利未人，包括今天的我们这些全职传道的啊，神给我们这份侍奉本身就能够支撑我们一生，我告诉你啊。其实呢我们要相信，按圣经人必须要给全职传道的人奉献，教会的奉献是给全职传道的人的，但是你要注意了，今天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做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无论人接不接受这个圣经真理，无论人愿不愿真心去奉献支持传道人，这个传道事业只要从上帝来的 一定会持续下去，因为从神来这个侍奉，说什么？因为耶和华的祭司的职分就是他们的产业，传道人的这个全职传道的侍奉是谁呀？是上帝来维持的。所以我们的食物，我们赖以生存的，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不管有没有人奉献，我们继续去传，因为这份从神来的侍奉是出于上帝的，所以上帝能够保守我们，无论有没有人奉献，我们这个传道都能最终走下去啊！但是没人奉，但是不奉献的人他有罪了，他有亏欠了啊！所以说呢，圣经对立位人，对今天来说全职传道的人，旧约和新约的教导都是一致的，是不是？你看都是一致的，对吧？都是一致的，就是教会听到的应该奉献，但是传道的人不要在乎有没有人奉献，也不要害怕有没有人奉献啊。说那些人起身去的时候，耶和华吩咐啊，那些就是计算土地的人，划土地，你们走遍那地啊，把它划出来，然后到我这里来，我要在耶和华面前，在示罗这里为你们撤迁。那些人就去了，走遍那地，按照诚意分成七份，写在册子上，然后来到示罗营中约书亚那里啊，来到示罗中约书亚那里，约书亚就在耶和华面前，是在示罗为他们撤迁，然后就给他们分这个产业。我们来看哈，这里哈就是圣经里面我们信仰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点，就这些地方还在仇敌手里呢，你就开始分了，你知道吧？还在仇敌手里呢，人还在住着呢，就好像说这地方啊，我那人还在里边，这边就说了，这个地方以后是我们谁谁谁，我们谁谁谁的谁，就像这样的事一样，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做这样的事情，在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哈，不信的人完全不可理喻。但是在神看来，这是你必须有的信心。上帝让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就去盼望那里边的产业，好像那产业已经是我们的一样，就是这样。所以说在今天呢，耶稣基督在圣经当中所应许的天国、永生、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那些美好的地方，你要热切的怀着坚定的信心去仰望、去迎接。那不以前给那外邦人传福音，你说啊，新天新地多美是吧？那地方是怎么样怎么样？那外邦人说，哎，这个咱就不指望了，咱在今世住个好房子就行了。但是我们不一样，你要去真正的去羡慕、去仰望那天上的应许，好像你真的能得着一样。你若不怀这样的盼望，那你一辈子的话，你遇到患难、遇到试炼、遇到魔鬼攻击你，你就倒退，甚至可能不信。所以说能够支撑我们走向将来的，除了就是说我们这份侍奉是上帝给我们的食物，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那将来的应许，那些产业是真实存在的。若将起初的信心和爱心坚持到底，就一定能够进去。所以说在希伯来书提到这些信心的这些榜样的时候，都是在盼望他们那个时代没法得着的事情，但是他们呢却像盼望一个必定能得到的事情一样。所以说只有你相信主的应许，你才会去征战，你相信主的应许，你才会去得那些地业。你看后边那个但支派，他根本就不信，所以他不去打的啊，他最后去杀人越货，杀死无辜人，抢了人家的产业啊，就是这样。然后我们来看这个18章的11节到20节，11节到20节哈，便雅悯支派按照宗族研究所得的地业，就是在犹大约瑟的子孙中间，然后北边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你看最后到这个20节是吧？啊，这就是他们得的地业啊。你们往上，这里我们就不具体念了哈，我们往下看。11节说，我们来看。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 看右边的。你看哈，这里是宾言敏哈，上面是以法莲，下面是犹大，在这个地方啊，然后那个图啊，这里就是其中就后边那部分，它具体的一些城，它的就这它的一些城啊，好，我回去吧。十一节，按他们宗族宾言敏的子孙的支派先撤迁上来，落在他们的迁的地界是犹大子孙和约瑟子孙之间。当讲到分地的时候，你注意这个顺序哈，最先分的是犹大支派，地最多啊，地就是城市多，城最多。然后约瑟记后边第二个记载分地的时候是谁啊？是约瑟的两个支派，以法莲和马拿西啊，地非常大，你看约旦河东、约旦河西都有。但是排第三的竟然是雅各最小的儿子宾雅悯，是吧？这不到这里分完这个犹大和约瑟的子孙之后，现在就分什么？分宾雅悯了。要说宾雅悯原是雅各最小的儿子，但是却成为第三个能分到产业的支派。其实到后世哈，你注意宾雅悯支派逐渐超越了约瑟的两个儿子，成为以色列中除了犹大支派第二强大的支派。并且呢，最后啊，在所罗门死后，有十个支派背叛大卫家的时候，这个宾雅悯支派仍然跟着大卫家，是吧？最后北国灭亡了，但是呢，宾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还在，啊，还在。他能够这样呢，其实就是从起初的时候上帝给他的祝福。宾雅悯是难产中生的，他生来的时候，他母亲给他起名叫苦难之子，就是喘气儿，就是啊，就是那种艰难的意思。但雅各给他改名叫什么？叫右手之子，就是有权柄的意思，有祝福的意思啊。看到没有？还有创世纪49章说，宾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吃他所抓的，晚上分他所夺的。你看他能分到产业，是吧？然后你看申命记33章，论宾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从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啊，看到没有，是吧？是吧？对他的祝福，你看他两边是什么？犹大和约瑟，是吧？而且你看这个地图，对，他挨着耶路撒冷很近，是吧？他这里有米斯巴，也是个聚会的地方，然后还有什么伯特利。神的殿，啊，所以他在神当中是非常蒙福的一个支派啊，非常蒙福的一个支派。回去，然后呢，宾雅悯的地界呢，它靠近耶路撒冷，在伯利恒以法他境内。你看一下这里，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这是耶路撒冷，啊，他就在这个，在这个。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拉玛，你注意啊，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都有记载啊。好，回去吧。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啊，希律将伯利恒啊，并四境的这个两岁以内的男婴都回去都杀害了，回去都杀害了啊。在拉玛听见滔滔大哭的声音，你回来看，这个地方就是拉玛，看到吗？就在这个地方啊。好，回去吧，回去。所以说呢，在那场屠杀当中呢，被杀死的基本就是啊，宾雅悯的后裔啊，拉杰的这个儿子啊，宾雅悯的后裔。然后我们来看12节啊，你看他们的北界从约旦河起，贴着耶利哥的北边，又往西上到山区。我们来看，这不耶利哥吗？他的这个边界你都可以看一下啊，回去。直通到伯亚文的旷野，记住哈，圣经里边凡是带这个伯字的，就是什么什么之家。这个伯亚文啊，就是偶像之家、罪恶之家的意思。 伯亚文哈，伯亚文。后来你看这个何西阿说伯亚文是一个拜金牛犊的地方啊，伯亚文的丘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然后这地界从那里过到路斯，往南贴近路斯，路斯就是什么？就是伯特利啊。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路斯哈，先前叫路斯，后来叫伯特利啊。我们看回去，路斯是杏树的意思，伯特利是什么意思？神的家啊。那伯亚文叫什么？叫偶像之家。伯特利什么？是神的家。伯特利是便雅悯和以法莲边境上的城市，在雅各的时候有一个天梯啊，雅各的梦见天梯，往上往上，然后呢？后来雅各醒了之后说什么？说这里是神，这里是天的门，神的殿，啊，是吧？这个地方伯特利一直是作为一个啊崇拜的地方啊，一直作为一个崇拜的地方。来，往上往上。后来雅各呢和跟随者到了迦南地的路斯的时候呢，就在那里筑一座坛，啊，为上帝筑了一座坛。然后创世纪48章呢。雅各说全能的神在路斯向他显现啊，说要让他生养众多，嗯。然后在士师记1章呢，约瑟家攻下了伯特利，攻下这个路斯，然后给他改名叫伯特利啊，叫伯特利。嗯，这个地方还是跟上次一样哈，我们谈这些地名的时候其实时间有限，不可能每一个地名都跟你去讲什么意思，但是呢其中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标出来的呢，它就是说在圣经里边前后都有关系，有记载的，你去看一下，你要注意这个地的名字以及其中发生的事情啊。然后这些地方你看在16章的时候也有啊，上伯和伦是吧，从亚他律到上伯和伦啊，14章还有这个基列巴利啊，基列巴利呢就是基列耶林啊，就是基列耶林，基列巴利是巴利的城，基列耶林就是森林的城啊，森林之城。这个基列耶林是谁的地方？是基遍人的地方。便雅悯支派呢，它里边的很多，它里边的城，它就是在曾经这个基遍人的那个地方啊，在基遍人那个地方。这个便雅悯支派哈，我们需要注意，便雅悯支派。他既跟犹大支派非常近，也跟以法莲非常近，啊，也要说在信仰上他受谁的影响？受犹大的影响，也受约瑟的影响。犹大和约瑟在圣经当中是以义人正面的代表，是吧？所以说，便雅悯支派呢，他间接的得到了神赐给犹大和约瑟的祝福，对吧？你看。他在地界当中他挨着这个犹大支派和约瑟支派非常近，所以说你会非常知道有这两，就是说你身边有两个好人义人在影响你的时候，你这个在后来你的信仰就是非常纯正的。所以说呢你会发现便雅悯虽然小，但是他的信仰没有失落，他最后在10个支派都跟着耶罗伯安去拜金牛犊的时候，他还是跟着犹大啊，还是在耶路撒冷。当北方10个支派在那犯罪的时候，便雅悯还是跟着大卫家，还是在耶路撒冷去聚会啊。所以说你就看他以后他就是非常的蒙福啊，非常的蒙福。嗯，南界呢15节从基列耶林起啊，这地往西啊到尼弗多亚的水泉，你注意哈，这有水泉哈，15章也提到这个水泉，这有个水泉。然后16节说下到隐罗节，我上次说过带隐字的就是什么水泉啊。17节隐士麦是什么水泉啊，都是水泉。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谈到犹大支派的时候，那个犹大将他女儿嫁给这个他兄弟，是吧？他兄弟的这个儿子，啊，加勒，然后他 他出现的时候要的什么水权，所以这个水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过水权预表着什么？真理、耶稣的道、圣灵的恩赐、活水的源泉。所以边悯之脉非常有福在哪里呢？它其中有水源，它的水源是连着什么犹大支派的那些水源啊，它从犹大预表谁？预表耶稣，它连于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连于耶稣基督的水源。所以这个支派非常有福，因为它其中强调它的水源，它有水源啊。好，往上再往上翻一下，这些地名我只讲几个就是比较重要的啊，或者平时不会注意到的。十一节，又往北通到隐士脉，达到基利律亚都明斜坡对面。我们来看这几个地方，往下看这个亚都明哈，应该是在这个，对，这个亚都明这个地方。好，回去看，我讲一下这个地方，回去。这个亚都明是什么意思？是血色红色的意思啊。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耶稣在新约讲过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落到强盗手中，他们剥了他衣服，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往上。那个被打个半死的人，他就是在这个亚都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强盗和恶人出没的地方，被称为什么血腥之路啊。这个地方经常有人埋伏害人啊，抢劫钱财。所以说在耶稣的比喻当中，有一个人在这里然后被打了个半死啊，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下到波罕的磐石，波罕是谁呀？流便之子。在约翰记十五章谈到犹大支派的时候呢，边界也是到这个什么流便之子波罕的磐石。往上。这个人呢，圣经没说他干什么，但这个人呢，以他名字命名的磐石在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的这个边界上有这么一个大的磐石啊，就证明这个人呢，他或许是当时在打仗的时候非常的有能力，或者是说这个人是个异人。总归怎么说，这个人在圣经当中能这么被提到，被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放在这里，要么是他的信心，要么是他的爱心，要么就是他那种勇敢啊。这个波罕是大拇指的意思啊，你看以色列这个祭司要把这个大拇指沾的血然后抹到对方的什么什么，就是大拇指也表示一个人他这个属灵的这个源泉嘛，是吧？你大拇指砍掉了，这个人大拇指和脚大拇手大拇指脚大拇指砍掉了，人就废了，是吧？这就是他名字的意思。十八节啊，亚拉巴然后到沿海，就是死海的这个北岔。咱们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你看它既能通到死海，也能通到约旦河啊。好，回去。然后二十节啊，它的东界啊，这就是它所到的地界。我们可以看啊，这个边悯之派，你注意哈，他是有雅各最小的一个儿子。你表面看他这个地方不大，但是我告诉你，真是好地方。看着不大，蒙的福可不小。两边是两个异人的种族在这影响他，是吧？然后里边又有权，又有耶路撒冷，又有什么伯特利神的殿，是吧？又你看这里是吧？还有米斯巴，这是一个非常属灵的地界，对吧？你看着不大。啊，住在他两间当中啊，有上帝给他同在，这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着不大， 但是很有福，看着不大，其中有水源，看着不大，连着神的殿，对不对？这是他这个，他这块分的产业的一个特点啊，一个特点。好，我们接下来看21节到28节。便雅悯支派按照宗族所得的城邑是耶利哥、伯赫拉啊、伊麦基西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最后啊，说这就是他所得的。他你看，共14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这边是便雅悯按照宗族所得的地业，上面讲范围啊，是吧？以及到哪个边界，这里讲他分的城。所以说你会发现个事儿哈，对便雅悯这个所得产业的记载哈，不仅有它的面积大小，以及周围的边境到哪个地方。更重要的是，它里边很多它的城都有具体的记载。你去看犹大支派啊，是这样的，是吧？有他到哪，然后最后有很多的城，犹大支派得城很多，甚至约瑟两个儿子也不是这样记载的。他的产业非常的好，而且他的产业不单写的面积多大，是吧？到哪到哪，而最重要是里边的每一个城都有记载，他有14个城，他有14个城啊。我来看，便雅悯人按照他的宗族所得的城邑啊，是耶利哥、伯赫拉、伊西吉麦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耶利哥我们知道，是吧？耶利哥我们知道，我们就讲一下其中一些就是说跟圣经其他地方有关系的啊，或者不容易看到的。这里有个22节，有个洗马脸哈，洗马脸是双倍羊毛的意思。在历代之下呢，啊，这个犹大王亚比亚在这个以法莲山地的洗马脸山上，靠着求告上帝，然后击溃了耶罗伯安的军队，啊，有这个事情。23节，亚卫就是申命记和约书亚记13章说的这个曾经住的地方叫亚卫人啊，被除灭的亚卫人啊。再往后看，来往上去。然后24节有个加巴啊，加巴呢在21章呢，约书亚21章给了祭司亚伦的子孙，是吧？给了祭司亚伦啊，给了祭司的后代，给他们居住啊。25节，你看基变、拉玛、比路，基变和比路都是基变人的城啊。拉玛就是在新约的时候，那个希律屠杀伯利恒婴孩的地方啊。这里跟耶稣降生有关系啊，跟耶稣降生有关系。比路哈，大卫30个勇士里边有一个比路人啊，拿哈来，这是他的家乡。26节啊。米斯巴、基菲拉和摩萨，基菲拉也是基遍人的城。你看，基遍人的城基本都在这个便雅悯在里边啊，都在便雅悯里边。米斯巴哈，便雅悯里边有个米斯巴，我看这里，米斯巴啊，离拉玛和基遍很近。米斯巴，好，回去吧。这个米斯巴是守望台的意思，在圣经历史上经常说以色列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有时候这是一个什么耶和华在那里降临的地方啊，是吧？你看他的地方挺好，又有伯特利神的殿，又有米斯巴，是吧？还挨着耶路撒冷很近啊。米斯巴，这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啊，大家去看一下。撒母耳记上7章呢，这个约柜被抬到基列耶林的时候啊，那个撒母耳让以色列人除掉这个偶像，然后让他们聚集在米斯巴进食祷告，然后后来就战胜了腓力士人啊，看到没有？撒母耳在米斯巴地方立了一块石头啊，然后撒母耳每年做实施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都会经过这个米斯巴啊。然后立扫罗做王的时候呢，撤迁的时候就是在米斯巴啊，这在历史上。 还有这个摩萨，摩萨也是泉源的意思啊，这地方也有泉啊，它这有泉。我们再往后看，这样呢，一共有14个城。这个喜拉哈，喜拉，这个艾雅的女儿去给这些尸体搭棚啊，有这个事情啊。扫罗和约拿丹最后葬在这个便雅悯的喜拉这个地方，基比亚都知道，基比亚就是扫罗的家乡啊，扫罗的家乡。然后呢，往后者在失记后边，在基比亚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啊起来要把这个利未人强奸了，但是呢最后他把他的妾放出去，就把他太太强奸致死啊，有这么一个事情。关于基比亚呢，扫罗啊，扫罗行那些事情都在基比亚，大家去看哈。对，基比亚主要是记载扫罗跟这个撒母耳的一些事情。然后哎，往下讲，还有扫罗在基比亚这个地方呢，让这个，再往后。啊，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然后呢命令他的手下去杀这个耶和华的祭司，他手下不敢杀，然后他就让这个以东人多益去杀啊，最后把这个祭司城，那个亚拿图祭司城的那些祭司都杀掉了啊，有这样一个事情。还有就是为了给基遍人报仇，大卫将扫罗的七个子孙交给基遍人，然后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把他悬挂在扫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啊，有这个事情啊，有这个事情。好，往上点吧，回去吧。所以说呢，到这里呢，有些就不讲了，大家回去看。这里呢，这一章讲到这个便雅悯人所分的地界啊，还是刚才说的，就是地方不是很大，但是是好地方。好了，地方不是很大，是好的，而且靠着两个异人的后代，犹大和这个约瑟的后代，而且呢每个城都有记载，而其中有不止一处水源啊，一共有14个城。这就是便雅悯人按照他的宗族所得的地界，虽然在最后排最小，但是却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一个支派啊。这就是便雅悯。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